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1到38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Attention. 前两天，美国众议会通过了平等法案。
前两天，美国众议会通过了平等法案。
现在此案就要提交给参议会。
现在这个案就会提交去参议会。
如果你不知道平等法案是什么，那花一点时间去查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平等法案是什么的话，请你花点时间去查一下。
一旦平等法案通过，
一旦平等法案通过，
不仅会对美国社会带来威胁，
不单止会为美国社会带来威胁，
也会对基督徒和教会带来威胁，
也都会是为到基督徒和 教会带来威胁。
Franklin Graham 格福林牧师所属的机构电邮各个教会，
格福林牧师所属的机构去发电邮给各个教会，
提醒教会要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提醒教会要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
特别要求各个教会要齐心祷告，
特别要求各教会要齐心祷告，
求上帝拦阻平等法案的通过，
求上帝拦阻平等法案的通过。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建立在基督信仰的国家。
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呢？
为什么这个国家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呢？
赞同此案的众议员里也有基督徒，
赞成这个案的众议员里面也有基督徒。
为什么他们会赞同
这样的法案？
我没有答案，
我没答案，
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
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
作为基督徒必须敬畏上帝，
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敬畏上帝。
要心里有上帝的话语，
要心里面有上帝的话语，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要明白上帝的心意。
不然，在行事为人中，我们会随着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
如果唔系喺我哋行事为人里面，我哋会顺服今世嘅风俗，而顺服咗空中嘅掌权者。
今天的题目是破茧成蝶。
今日嘅题目系破茧成蝶。
这 这个是这个当中的字哈，是繁体字。
即系中间呢个简字系繁体字。
可能你们大家不认识。
可能大家有人认识。
这个当中的破茧的茧就是蚕茧的茧。
呢、这个茧就系啊蚕茧嗰个茧。
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被记载在三本的福音书当中。
头先我哋读嘅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系记载喺三卷嘅福音书里边。
除了在这里的马可福音，
除咗马可福音之外，喺马太同路加福音都记载住同一嘅说话。
重要事情说三遍哈。
重要嘅事要讲三次。
可见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我见呢一段系一段好重要嘅教导。
这段经文我已经读过无数次了，但是我通常都是跳过去。
这段经文我已经读过无数次，但我通常是跳过去。
因为这些话听上去很严肃。
因为这些说话听上来很严肃。
特别是三十四节。
特别是第三十四节。
耶稣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样严肃的话我不太愿意去面对。
这么严肃的说话我不是太过愿意去面对。
因为它如同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的内心和我的跟从。
因为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到我的内心和我的跟从。
回想在我信仰的挣扎和痛苦当中，都与这节经文有关。
回头想想我的信仰的挣扎里面都是同这节经文有关。
那么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说了这些话呢？
在耶稣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讲这句说话呢？
我们先看看，我们先来看看背景。
我先看一下背景。
我请大家一起读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到三十节，一起来。耶稣和门徒出去，要打该撒利亚腓利比附近的村庄。在路上，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他又问他们说：“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就是基督。”耶稣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人。耶稣说，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立刻回答，你就是基督。
彼得立刻回答，你就是基督。
以色列人知道基督是上帝差派来的弥赛亚，是拯救者。
以色列人知道基督是上帝差派来的弥赛亚，是拯救者。
这里呢，圣经只记载了彼得的回答，没有写别的门徒是怎么回答的。
这里圣经只记载了彼得的回答，没有讲到其他门徒是怎样回答。
耶稣肯定了彼得的回答，并吩咐门徒们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人。
耶稣肯定了彼得的回答，同埋吩咐门徒不要将这件事话给其他人听。
当耶稣肯定自己的身份后，他试着告诉门徒们自己所将面对的苦。
当耶稣肯定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去尝试将去话俾门徒听，佢将要受到嘅苦难。
那我们一起来再读下面的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我们一起来。
我再来读一次。
于是他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耶稣坦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耶稣转过身来望着门徒，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只思念人的事。耶稣预言自己会被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
耶稣预言自己会被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
那刚刚还是很清楚的彼得立刻激动起来。
刚才很清楚的彼得立刻激动起来。
他把耶稣拉到一边要阻止他。
拉耶稣到一边要阻止他。
结果耶稣就斥责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
结果耶稣就骂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
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 只思念人的事。
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那么彼得说了什么被耶稣斥责了呢？
咁耶稣啊，彼得系讲咗啲乜嘢俾耶稣闹咧？
马太福音里记载的比较详细，彼得是这样说的。
马太福音里边记得比较详细，彼得系咁样讲嘅。
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
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这句话听上去没错呀。
呢句说话听上嚟冇错哦。
谁会愿意自己亲近的人来承受耶稣所讲的困难痛苦呢？
边个会愿意自己亲近嘅人去承受耶稣所讲嘅痛苦呢？
更何况彼得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
更何况彼得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
他们盼望弥赛亚来帮助以色列国夺回土地。
他们盼望弥赛亚帮助以色列国夺回土地，
建立家园，让以色列人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建立家园，俾以色列人可以过安逸的生活。
而且彼得还亲眼看见过耶稣做的神迹。
而且彼得仲亲眼睇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在前不久，彼得看到耶稣喂饱了4000人和伯大塞治好瞎子的神迹。
冇几耐之前，彼得睇见耶稣喂饱咗4000人，同埋喺伯赛大医好咗盲眼嘅人。
现在这位弥赛亚却说自己会被弃绝、被杀害。
而家呢位弥赛亚系话自己会被弃绝、会被杀害。
我想彼得根本没有听到耶稣后面的那几个字。
我谂彼得根本冇听见。耶稣所讲最后的几个字，
三天后复活。因为在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后面都有记载，
因为在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后面都有记载。
门徒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还是不信，
门徒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都还是不信。
所以彼得无法理解耶稣的话，更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所以彼得冇办法理解耶稣嘅说话，更加唔能够接受咁嘅结果。
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说彼得的话来自魔鬼呢？
咁点解耶稣要话彼得嘅说话系来自魔鬼呢？
这听上去是很严厉的斥责。
听落系好严厉嘅斥责。
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是怎么解释的。
我哋睇下使徒保罗点样解释。
来，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7-8，我们一起来。
因为
以肉体为念。就是与上帝为仇，既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悦。那从这一个角度来理解耶稣的斥责，我们就明白了。
从这个角度来了解耶稣的斥责，我们就可以明白。
当人挂念肉体的时候，他是无法明白上帝的旨意的。
当人挂念肉体的时候，他是没办法明白上帝的旨意，
也根本不能顺服上帝，
也都根本不能够顺服上帝。
而人不与上帝同心，就与魔鬼为伴。
而人不能够同上帝同心，就是与魔鬼为伴。
我们今天也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我们今天都要面对这样的选择。
那些是基督徒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也要面对同样的选择。
那些是基督徒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也都要面对同样的选择。
如果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无法服从上帝的话语。
如果他们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就没办法服从上帝的话语。
接着耶稣就用下面的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以上帝的事为念，而不是以人的肉体为念。
跟着耶稣就用下面这段说话跟我们讲怎样以上帝的说话为念，而不是以肉体为念。
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8:34。
一起来读马可福音8:34。
于是把众人和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通常我们认为这是一段关于做门徒代价的教导。
通常我们认为这段是一段关于做门徒代价的教导。
为什么基督要提这样的要求呢？
为什么基督要提这样的要求呢？
我们看看葛培里牧师曾经说过的。
我们看看葛培里牧师曾经所说的。
他说救赎是免费的，但是当做耶稣的门徒需要你付出一切。
他说救赎是免费的，但是 做耶稣的门徒需要你付出一切。
Salvation is free, but discipleship will cost you everything.
救赎是免费的，但做耶稣的门徒会需要你付出一切。
回头看我自己在信仰的成长和挣扎，
回头看我在信仰的成长和挣扎，
我认识到舍己、背起十字架和跟从主是我们内在生命破茧成蝶的过程。
我意识到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我们破茧成蝶的那个，
是每个基督徒内在生命转变的必经之路，
是每个基督徒内在生命转变的必经之路。
我归纳了以下三点，
我归纳了以下的三点：
舍己，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舍己，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背起十字架，顺服主的呼召，勇敢地去面对苦难和死亡；
背起十字架，顺从主的呼召，勇敢去面对苦难和死亡；
跟从耶稣，主去哪里，我们也去哪里；
跟从耶稣，主去哪里，我们都去哪里。
舍己，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舍己，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老我就是我们的旧人、旧生命，那是败坏的生命。
老我就是我们的旧人、旧生命，是一个败坏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
读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
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的事为念；随从圣灵的人，以圣灵的事为念。以肉体为念，就是死；以圣灵为念，就是生命平安。老我是无法查验上帝的善良成全，更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老我是没办法查验上帝的善良美善，更加不能够明白上帝的善全的旨意。
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
所以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
当初我受洗的目的是希望上帝保佑我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当初我受洗的目的是希望上帝 保佑我和我的家人有平安，
让我自己事业成功和家庭和睦，
让我的事业成功和家庭和睦。
那时候我常常会因生活上的不顺利而生气。
那时我常常会为到生活上的不顺利而发怒。
我先生说我是不知足。
我丈夫说我不知足。
我也知道那不好，可是我没有无法改变自己。
我都知道不好，但我没办法改变自己。
我求主帮助我可以看得开，脾气变好一些。
我求主帮助我可以看得开，脾气可以变好一点。
但是我不懂这样的改变是需要个性的改变。
我不知道这样改变需要是个性的改变，
而个性的改变是需要思想的改变。
个性的改变需要思想的改变。
思想的改变是需要三观的改变。
思想的改变是需要三观的改变。
那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金钱观。
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金钱观。
而三观的改变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因着心意更新而变化的。
而三观的改变是来自我们里面的新生命，是因为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几年过去了，我没有太多的改变。
几年过了去，我没有太多的改变。
我对主的话语了解得非常少。
我对主的话语了解很少。
有空才去参加主日敬拜。
得闲先至翻去参加主日敬拜。
更不要说亲近主。
更加不要讲话亲近主。
可是生活上的问题越来越多。
但生活上的问题越来越多。
夫妻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夫妻关系越来越紧张。
我觉得自己如同作茧自缚，越走越黑。
我觉得自己是作茧自缚，越走越黑。
站在婚姻的边缘上，我开始认真的反省。
站在婚姻的边缘上，我开始反省。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在圣灵的光照下，我看到我自己的老我仍在掌控一切。
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看到我自己的老我仍在控制着一切。
我看到自己的信仰是建立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沙滩上。
我发现自己的信仰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沙滩上面。
那时我认识到，信仰不是茶余饭后的精神调节。
那时我意识到，信仰不是茶余饭后的精神调节，
而是人生的方向，要信就必须认真。
而是人生的方向，要信就必须要认真。
舍弃老我的第一步就是学习顺服主的功课。
舍弃老我的功课第一步就是要学习顺服主的功课。
不仅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也要学习顺服人。
不单只是顺服上帝的话语，也都要学习顺服人。
但是对于一个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顺服是不容易的。
对一个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顺服是不容易。
我在航空公司做空中服务员28年。
我在航空公司做空中服务员做了28年。
记得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每个月都要生气。
记得开始做事的时候，我每个月都要捞一次。
因为我拿不到理想的工作时刻表。
因为我拿不到理想的工作时程表。
那时我是新员工，所以公司给我的都是补后人员的工作时刻表。
那时我是新员工，所以公司给我的都是后补人员的工作表。
也就是说我的收入要比正常工资少一半。
就说我的收入比正常的工资要少一半。
除非我愿意天天都值班，随叫随到，就可以多赚一点。
除非我愿意日日都值班，随传随到，那就可以赚多一点。
但是这与主日崇拜、团契聚会和家庭生活有了冲突。
这样跟主日崇拜、团契生活和家庭的生活有了冲突。
一面想顺服主的教导，一面又放不下赚钱的念头。
一面想顺服主的教导，一面就放不下赚钱的念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这种脚踏两只船的纠结心态当中跟随上帝。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在这个脚踏两船 的纠结当中来到跟随上帝。
你有过我这样的纠结吗？
你有没有过我这样的纠结呢？
也许你纠结的不是钱，
可能你纠结的不是钱，
可能是为孩子，
可能是为了小孩子，
可能是为公为名，
为了公为了名。
那是我的祷告常常就是，主啊，给我一个理想的工作时间表。
那时我的祷告很多时候就是，主啊，给我一个理想的工作时间表。
但是主没有给我想要的。
但是主没有给我想要的。
补后援一做就做了10年。
后补人一做就做了10年。
然而因为常常祷告，所以我的心慢慢被圣灵打开。
但是因为常常祷告，我的心就慢慢被圣灵打开。
圣灵让我看到金钱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圣灵让我看见金钱在我心里面的位置。
看到我依靠的是什么。
看见我所依靠的是什么。
掌控我的喜怒哀乐又是什么。
控制着我喜怒哀乐的又是什么。
我看到自己的三观与圣经的教导相差得很远。
我看见自己的三观和圣经的教导相差得很远。
改变三观就是舍弃老我的过程。
改变三观就是舍弃老我的过程。
这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这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在 圣灵的洁净和医治中，老我被一层一层地剥下来。
在圣灵的洁净和医治当中，老我被一层一层地剥下来。
而新生命开始渐渐地成长。
而新的生命开始渐渐成长。
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13节。
我一起读罗马书8章13节。
保罗说，如果8章13节。如果随着肉体而活，你们必定死。我们一起来。
我一起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自省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舍己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交给主。
舍己就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主。
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这是灵敏破茧成蝶的必经之路。
这个是灵敏破茧成蝶的必经之路。
耶稣告诉愿意跟随他的人要背起十字架。
耶稣告诉那些愿意跟随的人要背起十字架。
这里的十字架并不是指我们平时在生活上所经历的一些不幸或痛苦。
这里指的十字架不是说我们在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一些痛苦。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
有时我们要经历自己的过错带来的痛苦。
有时我们要经历因为自己过错而带来的痛苦。
有时我们要承受因他人的行为而造成的伤害。
有时我们要承受因为其他人的行为而受到的伤害。
更多的是面对自己人生的起起伏伏。
更多是面对自己人生的起起伏伏。
例如工作上和学习上的不顺利，人际关系的不和。
例如工作上、学习上的不顺利，人际生活的不和。
经济上的拮据，健康的衰退。
经济的拮据，健康的衰退。
父母的不理解，儿女的不孝顺等等。
父母的不了解，儿女的不孝顺等等。
这些都是人生之路，幸与不幸都要经历。
这些是人生的路，幸或者不幸都要经历。
我们如何处理生活上的所遭受的困难？
我们怎么处理在生活上面所遭受的困难？
可以表明我们是否真正有上帝的平安和对主的信心。
可以表明我们是否有上帝的平安和对主的信心。
但这不是耶稣说的十字架。
但是这个不是耶稣所说的十字架。
耶稣的十字架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耶稣的十字架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当时的十字架是象征着受苦、被弃绝和死亡。
当时的十字架是象征着受苦、被弃绝和死亡。
背起十字架是为真理、为天国和为福音愿意承受艰难和痛苦。
背起十字架是为对真理、对天国愿意。
2013年8月，夏威夷州长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
2013年，夏威夷的州长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
利用选民们给立法机关的信任。
利用选民给对立法机关的信任。
要求立法机关更改婚姻法。
要求立法机关去更改婚姻法。
通过同性婚恋婚姻。
通过同性的婚姻。
当时许多教会和民间组织都一起上街抗议这个决定。
当时很多的教会和民间组织都上街抗议这个决定。
我们的教会也投入到了这场抗议活动。
我们的教会也都投入了这场的抗议的活动。
后来立法机关给了一个听证会。
后来立法机关给了一个听证会。
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也去了听证会，阐述自己的想法。我也是其中的一位。
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去到这个听证会，阐述自己的想法。我自己都去了这个听证会。
在听证会上，我表达了我自己的观点。
在这个听证会上面，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坐在下面的听众里面就有我的同事。
坐在下面的听众就有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当中有许多是同性恋者。
我的同事里面有很多是同性恋者。
我的主管也是同性恋者。
我的上司都是同性恋者。
回家后我就看到我的脸书上有许多攻击我的话语。
回家之后我就看见我的脸书上面很多攻击我的说话。
做见证前我是有认真祷告过的，不是一时的冲动。
做见证之前我是有认真祷告过，不是我一时的冲动。
我当时可以选择不去。
我当时可以选择不去。
但在祷告中，圣灵没有允许我退却。
但在祷告里面，圣灵没允许我退却。
可是我的同事的反应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但是我同事的反应是我没有估到的。
在祷告日记里，我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环境、我的心情和圣灵的提醒。
在祷告 的日记里面，我是这样的。讲到我的心情和心灵的提醒。
我对主说，我的工作环境是多么的压抑和困难。
我对主说，我的工作环境是几咁压抑和困难。
许多同事一夜之间就翻了脸。
很多的同事一夜之间就翻了面。
甚至还有同事去我的主管那里打小报告。
甚至有同事去到我上司那里去打小报告。
说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不能跟我一起工作。
说我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不可以跟我一起工作。
以前一些比较好的同事也都避开我。
以前一些比较好的同事都避开我。
我抱怨主没有保护我。
我抱怨主没有保护我。
我后悔我自己当时的认真和执着。
我后悔自己当时的认真和执着。
而圣灵是这样提醒我的。
而圣灵是这样提醒我。
我的孩子，你选择去做见证，是选择捍卫我的话。
我的孩子，你选择去做见证，是选择捍卫我的说话。
是你对信仰的选择，选择为基督而活。
是你对信仰的选择，选择为基督而活。
这是你灵命成长必走的路。
这个是你灵命成长必须走的路。
你要相信这后面有上帝的美意。
你要相信在后面有上帝的美意。
所有的痛苦不会白费。
所有的痛苦不会是白费。
工作上的艰难是会过去的。
工作上的艰难是会过去。
但是你心里不能有恨，不能有苦涩，要保守你的心。
但是心里面不可以 有恨，不可以有苦涩，要保守你的心。
如果你的信心只是在顺利和成功时才持守，
如果你的信心是只是可以在顺利和成功的时候才可以持守，
那你的信心是脆弱的，经不起考验的。
这样你的信心是脆弱的，是经不起考验的。
不要怕，带着微笑继续去爱周围的人。
不用怕，带着微笑继续去爱周围的人。
我很爱我的工作，但那是一段很艰难日子。
我很爱我的工作，但是那段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
每次飞行前，我就要早早的开始祷告，准备我的心。
每次飞行之前，我就要早早的祷告去准备我的心。
我知道这是我的十字架。
我知道这个是我的十字架。
我对主说，我愿意承受你所允许的痛苦。
我对主说，我愿意承受你所允许的痛苦。
求主的宝血遮盖我，赐我在工作上的平安。
求主的宝血遮盖我，赐给我在工作上的平安。
求主给我勇气，帮助我学习原谅。
求主给我勇气，也都帮助我学习原谅。
在后面的日子里，我渐渐地看到了上帝的美意。
在日后的日子，我渐渐看到上帝的美意。
因为反对同性婚姻法，我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因为反对同性婚姻法，我公司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不再是一个壁橱里的基督徒，而是被主放上了灯台。
我不再是一个柜里面的基督徒，而是被主放在灯台上面。
当我与同事交流的时候，我可以坦然地分享上帝的话语。
当我同同事交流的时候，我可以坦然地分享上帝的说话。
也可以坦然地问他们是否需要代祷。
你都可以坦然地问他们是否需要代祷。
同时，这也是主准备我做传道人的开始。
同时，这个是主准备我做传道人的开始。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我来读。
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但为我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生命。当时选择做见证，是向世界宣告我的信仰。
当时选择做见证，是向世界宣告我的信仰。
是不以上帝的道为耻，
是不以上帝的道为耻。
是选择站在主的一边，
是选择站在主的一边。
这是每一位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迟早都要面对的选择。你准备好了吗？
每一位愿意跟随主的人，迟早要面对的选择，你准备了没有？
背起十字架是基督徒灵敏破茧成蝶的必经之路。
背起十字架是基督徒灵敏破茧成蝶的必经之路。
愿意跟随主的人必须去耶稣去的地方做耶稣做的事。
愿意跟随主的人必须做去耶稣去的地方做耶稣做的事。
而不是按着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方便来选择服事。
而不是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方便去选择服事。
去年七月二十八号的凌晨两点。
去年七月二十八号凌晨两点钟。
年仅三十一岁的郭小兵弟兄脱去了病痛的残膜回了天家。
年仅三十一岁的郭小兵弟兄脱去了病痛的残膜而回到天家。
小兵弟兄不是我们的会友，他曾在大岛生活和工作。
小斌弟兄不是我们的会友，他曾经在大埔生活和工作。
去年一月底因为癌症开刀，他住进了皇后医院。
去年的一月底，他因为癌症开刀住入了皇后医院。
他在福清的家人联系上了我们牧灵团契的姐妹们。
他在福清的家人联系上我们福清的团契的姐妹，
希望教会能帮助和关心小斌，
希望教会可以帮助和关心小斌。
牧灵团契就立刻开始为小斌捐款，并帮助他还清债务。
牧灵团契就立刻向开始向同为到小斌弟兄募款，同埋帮佢还清债务。
牧灵的姐妹们也开始为他送汤送菜。
牧灵嘅姐妹们开始为佢送汤送菜。
同时，小斌也很快地成为我们全教会的代祷对象。
同时，小斌都好快成为我哋全教会嘅代祷对象。
弟兄姐妹都为他的身体医治来祈求。
弟兄姐妹为到佢身体嘅医治嚟祈求。
小斌弟兄知道自己是在面对什么样的病魔。
小斌弟兄知道自己面对嘅系咩嘅病魔。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过被医治的希望。
但佢一直冇放弃被医治嘅希望。
他在病痛时间坚持参加网上的团契和祷告会。
喺病痛期间，佢坚持参加网上嘅团契同埋祷告会。
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回家。
佢最大嘅希望可以翻屋企。
但是当时的疫情很严重，几番的努力都失败了。
但当时疫情好严重，几番努力都失败咗。
疫情间关心人不容易，有许多的恐惧。
在疫情期间关心人不容易，有很多的恐惧。
去医院照顾病人就更需要勇气。
去医院照顾病人就更加需要勇气。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
我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
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牧灵的青娟姐妹并不认识小斌。
牧灵的青娟姐妹不认识小斌。
但是她挑起了关怀小斌的责任。
但她挑起了关怀小斌的责任。
从一开始收捐款到最后办理葬礼，里里外外的事都靠她来打理。
从一开始收捐款到最后主持葬礼的事，里里外外都是靠他来打理。
在关怀群，在微信的关怀群里，青娟姐妹是这样分享的。
在微信的关怀群里面，青娟姐妹是这样分享。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走向死亡的过程。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近到一个美好生命接近的死亡。
对我的触动太深了。
对我的触动太深了。
真的要把握当下的时光，好好的跟随主。
真的要把握当下的时光，好好的跟随主。
小斌在医院里的六个月，青娟姐妹坚持不懈，服侍着这位上帝的孩子。
小斌弟兄在六个月的在医院，青娟姐妹去不懈地去服侍这位主里面的上帝的孩子。
青娟姐妹用自己的行为回应了主的呼召。
青娟姐妹用自己的行为来回应了上帝的呼召。
牧灵里面的郑乐云姐妹也是一位守望者。
牧灵里面的郑乐云姐妹也是一位守望者。
当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后，
当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之后，
乐云姐妹要求我，不管小斌什么时候离开时，都要叫上他。
乐云姐妹跟我说，无论小斌是什么时候离开都要叫他。
他要为小斌做最后的打理。
他要为小斌做最后的打理。
虽然他的先生不同意，但是乐云姐妹好言相劝，相劝得到先生的允许。
虽然她的丈夫不同意，但是乐云姐妹好言相劝而得到丈夫的同意。
小斌过世的那个凌晨，幸亏有乐云姐妹在。
小斌离开的那个凌晨，好彩有乐云姐妹在。
她帮助小斌的家人和中国的教会通过手机与小斌做了最后的告别仪式。
去帮助小斌的 家人和他在中国教会通过手机和小斌做最后的告别。
他们说的是福清话。
他们讲的是福清话。
在最后的两周当中，小斌希望有人陪着他。
在最后的两个礼拜，小斌希望有人陪着他。
其他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们也开始投入了关怀和陪伴。
其他团契的弟兄姊妹都开始投入这个关怀和陪伴。
去年七月疫情还是很严重。
去年七月疫情都还是很严重。
但因小兵已属于病危，医院允许每天可以有人进去陪。
因为小兵已经 是属于病危，所以医院是允许有人每天去到陪去。
弟兄姐妹们就轮流去医院送上可口的饭菜。
弟兄姊妹就轮流去医院送上可口的饭菜。
为他读经、放诗歌，给他按摩腿脚。
为他读经、放诗歌，同埋为他按摩他的脚。
朱科牧师在关怀群里有这样一段分享。
朱科牧师在关怀群里边有咁嘅分享。
我一边为他按摩，一边跟他聊我小时候用的凡士林，是撞在贝壳里的那一种。
我一边同他按摩，一边同他分享我小时候用的凡士林，是装在贝壳里面的那一种。
小兵说他以前也用过，用完了会把贝壳收起来。
小兵说他以前都用过，用完之后就会将贝壳收起
来。那时我觉得躺在床上的像是我小时候的伙伴。
那时我觉得躺在床上面的是我小时候的同伴。
世超弟兄给小兵按摩的时候没戴手套。
世超弟兄为小兵按摩的时候没戴手套。
小兵提醒他用手套。
小兵提醒他要用手套。
世超说直接按摩你会感觉舒服一些。
世超说直接按摩你会感觉到舒服一点。
在陪伴的人中，有的人是带着心灵的伤痛去关心小兵的。
在陪伴的人里面，有些人是带着心灵的伤痛去陪伴小兵。
王明姐妹自己的公公胡伯伯刚刚过世。
王明姐妹 的老爷胡伯伯刚过世。
他选择去陪伴小兵。
他选择去陪伴小兵。
他说我和他握手祷告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温暖的体温。
我和他握手祷告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他温暖的体温。
感谢主，我们可以被主使用，在小兵生命的最后一程陪伴他。
感谢主，我们可以被主使用，在小兵生命的最后一程来陪伴他。
静海弟兄当时正经历着痛苦和黑暗。
静海弟兄当时是经历着痛苦和黑暗。
但他选择去陪伴小兵。
但他选择去陪伴小兵。
一位躺着，一位站着，都在经历着生命上的煎熬。
一个瞓喺度，一个企喺度，都喺度经历生命上面嘅煎熬。
他们谈到上帝，
佢哋讲到上帝。
小兵说：上帝的旨意琢磨不透。
小兵话：上帝嘅旨意捉摸不透。
静海回答：现在不明白，以后见了主面就明白了。
静海回答话：而家唔明白，以后见咗主面就会明白。
如意和王源姐妹，两位，如意和王源姐妹，
如意同埋王源姊妹。
一位不久前失去了妈妈，另一位也才失去了先生。
一位冇几耐之前失去咗妈妈，一位都系啱啱失去咗佢嘅丈夫。
心灵的伤痛还在，但是他们选择去陪伴小兵。
心灵嘅伤痛仲喺度，但系选择佢哋选择去陪伴嘅小兵。
如意分享说：小兵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如意分享话：小兵系上帝俾我哋嘅祝福。
他的勇敢和坚信是我们软弱时的力量。
佢嘅勇敢同埋坚信系我哋软弱时候嘅力量。
陪伴的人中还有敏玲、郑超、贺华、兰珍、西良、张妈妈和于玲玲他们等。
陪伴的人中还有
可以还有许多默默在后面做饭做菜的牧灵的姐妹们，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还有很多在幕后默默在煮饭煮餸的牧灵的姐妹，我就不一一提名。
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
一起读约翰福音。
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上帝的话在郭小兵弟兄身上彰显出来了。
上帝的话在郭小兵身上面彰显出来。
我们去医院看过小兵弟兄，是因为我们相信主爱他，主会在那儿。
我们去医院看小兵，是因为我们相信主爱他，主会在那里。
跟从耶稣， 主去哪儿，我们就去哪里。
跟随耶稣，主去边度，我哋就去边度。
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话：“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你愿意跟从主吗？
你愿意跟从主吗？
学习舍己，
学习舍己，
舍起老我，活出新生命，
舍弃老我，活出新生命。
你愿意跟从主吗？
你愿意跟从主吗？
背起十字架，顺服主的呼召，勇敢地去面对困难和死亡。
背起十字架，顺从主的呼召，勇敢去面对苦难和死亡。
你愿意跟从主吗？
你愿意跟从主吗？
主去哪里，你也去哪里。
主在哪里，你也去哪里。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像我一样，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好像我一样，
在信仰的路上充满了挣扎和痛苦，不要放弃。
在信仰的路上充满了挣扎和痛苦，不要放弃。
因为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我们属灵生命破茧成蝶的过程。
因为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是我们属灵生命破茧成蝶的必要过程。
是基督徒内在生命改变的必经之路。
是基督徒内在生命改变的必经之路。
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月最后一天。
四月二号是受苦节。
四月二号是受苦节。
目前的这段时间是预苦节。
目前的这段时间是预苦期。
是我们反省认罪的日子。
是我们反省认罪的日子。
来迎接复活节。
来迎接复活节。
三天后复活，你听到了吗？
三天后复活，你有没有听见呢？
你信吗？
你信不信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阿爸父，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如何应当跟从你。
阿爸父，我感谢你给我们有你的说话，让我们知道应该怎样来跟从你。
感谢圣灵一路上的陪伴和引领。
感谢圣灵一路上的陪伴和引领。
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心意更新而变化。
帮助我们能明白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声音，愿意背上十字架来跟从你。
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你的声音，愿意背上十字架来跟从你。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
阿们。